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了6月10号星期一的节目，今天是端午节，嘉妍先在这呢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也要趁着这个节日呢，让我们可以一同跟我们的家人好好的来相聚。因为在传统当中呢，这一天大家应该是会一同在家里面吃粽子，还有就是一同去看这个龙舟的比赛。在嘉妍居住的这个城市香港呢，我们每一年都会有这个龙舟比赛，可以呢在城市当中啊可以看得到的，非常的热闹啊。还有会一家大小的一同，比如会在外面吃个饭，就是一同的来，我们不是要庆祝，而是说要好好的共度这样的一个假期。当然呢，很多的中国节日当中呢，有很多的意义啊，其实都是好的。有些的基督徒的朋友们可能就会觉得说，会不会有一些传统的一些的习俗我们基督徒不能做呢？其实我们要有智慧的去应对。关于端午节的话，我们都可以发现，从纪念屈原这个日子，关于端午节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从中呢思考到一些福音的信息在里面的。只要我们跟一些的习俗里面不是拜祭或者是跟偶像有关的东西呢，我们都可以跟家人一同来参与。大家也知道，端午节的基本精神就是要纪念屈原他个人的牺牲，他爱国的精神。其实大家也可以趁着今天呢也来思考一下牺牲这个美德。所以屈原这个忠心良善的精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我们也是非常认同的。大家也可以趁着今天来反思您的信仰啊。好的，今天我们继续会有很多精彩的内容，等一下回来还会有短信回应的。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爸有妙计。
当爸有妙计第三部分第四集，相信自己有能力。
黄爸爸，
哎，
最近呢，我看到一个小视频，让我觉得好热血啊！
啊，是什么视频啊？
这个视频里面呢，有一个上幼儿园的日本小男孩，他练习跳鞍马，挑战了好几次，哎，都失败了，但是他仍然擦干眼泪，继续的挑战。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呢，他的小同学们走出来围成一个圈圈帮他打气啊。那个小男孩在大家的鼓励之下呢，哎， 居然真的成功跳过这个鞍马，我觉得很有激励性啊。
哎，的确是很有激励啊。哎，那可以发给我看看吗？
哎，好啊好啊，那我待会手机发给你啊。其实黄爸爸，我也有发给我的太太看，然后我就问他，如果乐琪未来在生活或者是在学习里面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耐性让他一再尝试，就算多次尝试失败之后还是会为他打气的，相信他可以做得到呢。
哎，那你太太怎么说呢？
他说呢，自己应该不是鼓励，而是一直要求他做得到为止啊。
哎，那你怎么看呢？
哼，我就跟我的太太是相反意见的。我应该会想，没什么大不了，做不到这个，那就做另外的事就好了嘛。不过呢，最后的话语权应该也是会交给我的太太的。
嗯，那其实呢，乐琪现在年纪还小，很多东西呢都不是一下子就做得好的。其实最重要的是啊，培养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完成任务，达到目的，还有处理不同的情况。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哦，哎，上个星期啊，我和同事一起带着家人去主题公园来玩。我同事的女儿跟我的大儿子年纪差不多，这个女孩子看到很多的东西啊，很快就说好难好怕，我做不到。
嗯，
她的妈妈就一直对她说，明明你可以做到，为什么你不做呢？你试都没有试，怎么就觉得没有办法呢？
哦，
那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去玩这个抛圈圈，他抛了几次都抛不中，他妈妈就说了，黄爸爸的儿子都抛中了，为什么你就做不到啊？
会不会呢是他想用这种方法去激励女儿的奋斗心，希望他可以做得到呢？
哎，不过呀，他的妈妈越是这样，他就越逃避和退缩。
这个女孩子常常听到妈妈这样说，可能以为妈妈觉得自己不行啊，应该很容易怀疑自己吧，又怕自己做得不好，妈妈会不高兴，所以就不想做咯。
我跟她聊天的时候发现呢，她也挺聪明的，很多东西一说就明白。
所以啊，黄爸爸你说呢，要培养孩子相信自己有能力，不然的话，本来应该做得到的事，也会以为自己做不到，或者说可以追求进步的也没有动力了，这样就很可惜啊。
的确是啊，如果孩子相信自己有能力，就算遇到了困难，比如说啊，读书成绩下滑，他会相信今天不行不要紧，只要我肯努力，下次必定有机会做得更好。那就算不催促他，他也有动力去完成啊。
嗯，就好像刚才提到的那个跳鞍马的小男孩，他有了那次的成功经验，相信未来做其他的运动又或者其他的事情也会信心大增的。只要有老师的指导，自己的努力，还有身边的人鼓励的话，就不怕接受挑战啊。
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实际操练的机会，
嗯，
让孩子从中来体验成功有成就感的，比如说生活自理啊，人际关系啊，游戏运动啊，课业的学习等等，都可以操练他们的。
那么乐琪在这个年龄阶段呢，我们就放手让他做一些配合他能力范围内的事情啊，例如是自己吃饭绑鞋带之类的，应该也有帮助吧。
当然了，不过呢，不要做一些太难，就算他努力也做不到的事，或者太简单，不用努力就可以做到的，因为体验不到成功就起不到作用。
嗯，所以就要让孩子做一些有一点难，但是又不会太难的任务吧。
如果有一点难度的话，表明孩子有可能一开始就做不好。我们做父母的要有耐心，容许错误的发生，然后与他一起来面对挫折，不要一动就不对劲儿，马上出手来帮助或者出口来责备他，
那么就会剥夺孩子自己面对挑战解决问题的机会了。如果孩子没有机会尝试的话，就很难有成就感，那么面对挫折仍然不放弃的那种耐力也很难培养起来啊。
没错， 不过也要留心，不要只是以输或者赢来定义是否成功，也要看看整个的过程。比如我常常跟小孩子下棋，但是呢这个年纪呢要赢我呢是很难的，我就会让他用下棋的时间来挑战，因为撑得越久也代表他的棋艺呢越进步。上个星期我们一局下了20分钟，最长的一个时间，他就很开心，觉得自己又厉害了。
那么你有赞他厉害吗？
我点出他做得很好，还有比上一次进步的地方，然后鼓励他再接再厉。哎，我发现呢，做爸爸妈妈的如果真诚地肯定孩子，他就会更有动力，更有信心地把东西做好。
那如果真的做得不好呢？
哎，那就要留心了，不要随便把原因说成是孩子的问题。小孩子之前下棋的时候曾经试过很焦急，所以呢很快就输了。那我不一定会说是因为他不聪明，脑子没有哥哥的灵活这些的话，不然呢他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下棋的能力。
所以你会客观地分析给他听，是因为他焦急做成的，是吗？
哎，是啊，把问题所在的点讲出来，那他呢调整之后呢自然就会有进步了。
所以也不要忽略情绪是会影响孩子的表现的，太紧张自然就不能好好的发挥了。
我平常会叫两个儿子紧张的时候呢就做深呼吸，心情会慢慢的安定下来，然后才去面对问题或者好好的说话了。
我也看过一些资料说呢，规律的作息，养成运动习惯，均衡的健康饮食，都可以帮助孩子保持身心的状态稳定。
整个人的状态好的话呢，无论读书或者工作，自然就会更有信心。
所以我们这些做爸爸妈妈的，也要留心自己的教养方法，才可以培养孩子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
对呀，特别是要让孩子知道爸爸妈妈对他有信心，会给他支持和力量，那么孩子对自己的信心自然也就会增加，然后呢，就愿意勇敢地去尝试和接受挑战。
黄爸爸今天谈的东西我会放在心里，也会跟太太商量怎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建立乐趣这方面的信息呢。
小新哥，我相信你是可以的，你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呐。
好啊。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好啊，谢谢黄爸爸。
亲爱的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建立儿女的自信心，让他们拥有对自己的能力的信念还有信心，能够面对困难和挑战，又相信自己能够克服他们。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不要凭自己自身的力量和能力，而是要信靠你，将生命与你来连接，明白圣经腓立比书4:13保罗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
现实未曾看见，释迦，心事完全交托，甚至出一张卷。
我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疯了，我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望十字架，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疯了
你做得到，
你很重要，
把妙计实践出来，
你会发现当爸的乐趣。
空中辅导与您同行。
唉，这条教养小孩的路，我不懂怎样走下去了。
你别放弃，我这里有个地图导航系统，我们一起跟着走吧。
黄家言老师，
黄家乐牧师，
与你一起看亲子新闻，
讨论育儿方式，
齐来安装
教养导航。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教养导航。你好，黄牧师。
你好，大家好。
是的，我们希望可以呢继续的可以收到弟兄姊妹们你们听过我们之前的这几集有什么的想法，听完之后有什么得着，学到什么，有什么想分享的，欢迎你们都可以呢在短信或是电邮跟我们联系，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呢继续的找来呢一些有趣的亲子新闻来讨论，而今天这一节新闻呢，我自己觉得是非常的温暖的，牧师。我相信大家呢可能跟你的孩子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有难度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助他去储钱呢。牧师，你自己有没有教导我们的孩子去做这件事啊？
有啊有啊，但是都不是做得太好了。
对，
也有一点点了。
我们很诚实的去告诉大家，我们也做得不会太好，也没不够好，应该
不够好了。
对
啊，对，
可以更好。
就是他每一年的红包的钱都要他除了奉献以外都要出起来。
对，我们要先做十一奉献，然后呢就教导他要把这个钱放进那个钱箱里面，他有一个小猪钱箱。是，然后他有需要的时候呢再拿出来去买自己想买的东西的。那今天这个新闻呢，我自己看呢，除了是简单的去教导这个孩子去储钱之外呢，还有一样我觉得他做得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这个新闻就是说，在日本有一位妈妈呢，她的孩子啊，从小的时候她就每一天存100块，100块在日币来说就是很少的价值嘛，
五块钱吧
、嗯，就是每一天5块钱。那这个呢，是从她的小孩1岁开始，她就开始做，为了开设了一个以她名义开的一个账户。每一天到银行存钱实在是太麻烦了，所以他就改成了在孩子生日那一天一次性存入1年的存款，就是每一年他会存36500日元，就大概是1800元的人民币。而且呢，我不知道内地怎么讲吧，就是银行不是有一个记录吗，他在那个小本上面呢，空白处就写下这个小孩的成长记录跟自己的祝福，比如是他的孩子，哎呀，今天终于成为中学生了，我希望不要忘记感谢的心，希望他的孩子不要忘记感谢，希望可以走出自己的路。然后呢，他就存了那一笔钱在这个银行当中。又有一次呢，就是说他的孩子不小心被车撞到，就是卡车撞到，紧急送到医院去急救。哎呀，真的是很庆幸这个孩子还活着，他就把这一些大小事他都写下来，比如孩子什么什么比赛拿了第3名，或者呢，哎呀，这一年很困难，可是呢，孩子还是挺过来了，就写得很详细。这个孩子现在已经20岁了，成年了，他现在的银行的账户里面已经累积到有35000块的人民币，而这一本充满着母爱的记录小本子呢，也曝光了，就是在网络上被大家知道了。一传十十传百呢，就有记者去采访这个妈妈所做的，真的是很激励大家啊！有一些妈妈还说我要好像她一样去做了。那这个新闻是我们教养导航这几集里面我觉得最暖心的新闻了，
最正面的，
最正面的新闻。
哪一位妈妈她很厉害啊？
是啊，真的真的很厉害，20年每一天
很有心。我觉得我如果我是她孩子，我看到妈妈给我这个当我长大，
是的，
她给我这个小本，我觉得我不是单单收的钱了，
是的，
收到妈妈的心意她就是很有爱心，很细心的为我的成长来做一些很重要的记录，所以我如果我是孩子的话，也会觉得妈妈真的很有爱。
对，但是啊，要帮孩子去储钱呢，这个课题一直的其实对于家长来说都有一些困难的，
就是也有点困难啊，因为我们当父母的就是要很有耐心啊，持之以恒，
持之以恒，
对对，不能就是坚持一个月2个月3个月然后就放弃，这是没有用的，就是要父母都要来起手帮助孩子来养成这个习惯。现在我们工作生活压力也是很大，
对，
很多时候就慢慢放弃慢慢就忘记慢慢就没有心力去坚持这个习惯，这也有点困难的。
对于孩子我们现在我们的儿子其实我们怎么去帮助他，
就是我没有刚才那个新闻的那个妈妈那么厉害了就是但是我跟他定一些小的目标，因为我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缺点也要知道自己有些不足，所以就我跟孩子来定目标的时候也不要定得太高，因为都要需要知道自己的不足，所以就跟他定得比较简单一点当然先要做奉献就是有一个比例的他可以运用
对，
其他都要储起来，到他长大读完大学的时候这些钱就可以给他了。
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储钱是那么重要？有一些人其实他不知道觉得哎呀这个没有什么需要嘛就是喜欢买什么就用那个钱就把它用完就好了。
就是习惯是帮助孩子知道他得到东西不是天掉下来的他也需要通过他自己的努力获取想要的东西。
还有一点好像以前我们都讨论过为什么不能完全用完就钱，比如我有100块我就全部用完100块我们有讨论过吗？有一个我们认识的
家庭，他的孩子啊就拿了很多他的爸爸妈妈给他那个零钱，然后他去 旅行的时候，他就把那零钱全用完了，就全买了他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一毛钱都没有留下来。但是后来我们就讨论说，哎呀，其实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好，完全用完就钱一定要留一点点，
留一点点，这是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就是要留一些储蓄的钱
在继续，就是安全，
就是比较安全啊，也是对未来有一个比较有计划的一个习惯。而且如果他想要什么他就可以卖到什么，就是慢慢他也不会懂得珍惜他得到的东西，
是
就是因为得到太容易了
啊。对啊，
对对对，所以就是要他来学习，如果你要买这个东西，如果就比较贵的，那就你的零钱零用钱你就慢慢来储起来哦。
是
啊，就是要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就是慢慢他就会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习惯在用钱方面。
这个也是一个操练，就好像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圣经的教导，其实也是跟这个操练啊、持之以恒啊这四个字很有关系。就好像这位日本的妈妈，她不多的，其实她给她孩子比如到20岁还是只有这3万多块，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钱就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其实很大很大，因为是每一天持之以恒的累积累积一点点一点点的，然后还把这一些孩子成长
的片段
对都写的
记录下来。
其实这个反映了他背后呢并不是把孩子看成是一个
不单单是钱啊，
对了，不是说
他的心意了，
对，
他对他的爱了，
他对他孩子的爱。这3万多块呢背后呢那个爱呢是不能用
慢慢的爱
对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而且呢
这个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看看可不可以
学习，
可以学习，对对对
就好像我们也要学那个持之以恒啊。今天其实想大家呢记住这四个字，持之以恒很重要。无论是在储钱或者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去教会也是不能停止聚会嘛，我们要学习。今天就跟大家说这一句经文啊，大家也很熟悉，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第4节开头就已经讲了，爱是什么呢？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其实恒久忍耐这个功课很难做，恒久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也出现很多次，耶稣也经常教导我们呢，还有这个新约里面很多的门徒也教导我们，我们要恒久要持守，这些字眼其实很重要的，对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简单跟大家分享这一个价值观
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也要跟他学习。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温暖的新闻希望大家呢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也要有这样的一个恒久忍耐的爱心好，下次再见，
拜拜。
你好，你好，
你好，徐弟兄，是的，很高兴啊。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教育孩子的方面啊，因为孩子他现在是上初一了，跟他沟通起来的话，方法可能有的时候不对，我就感觉孩子现在一些的心声，或者是在学校里面的一些的事情，不太愿意跟我们大人讲，就是我们就揣摩不到他心里在想什么，或者他是有什么要帮助的。不像以前小学的时候那么爱跟你讲话。
首先呢，我觉得有这么年轻的爸爸来电话咨询跟孩子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很难得。你家是不是只有一个孩子啊？
两个，还有一个小的，小的现在上幼儿园大班了，6岁了，大的13岁了，男孩。
哦，儿子，那小的是女儿吗？
女儿，女儿。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对老大跟老二的教育的方式会不会有一点不同啊？
平心里面讲是有一点的， 自己感觉不到，但是做完之后感觉，哎呦，这个好像对老大不公平。就是以前认为就是这样啊，你这么大了，这个应当要爱护这个妹妹啊，怎样的给她讲一些道理啊，就是他们有些争执的时候，以前会是一直的训老大，现在嘛两个都训，现在小的嘛他也知道一点点道理了，我也给他讲一些的道理。
我觉得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省察是非常宝贵的。那我常常在节目里面也讲，或者是我有机会跟一些年轻的父母沟通的时候，我也会说，其实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做父母第一次生孩子的时候呢，老大呢，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所以呢做父母的就会特别的紧张，而且呢对孩子的要求也非常的严格。但是生了老二老三之后呢，就发现没有老大那么紧张了，所以我们自个儿也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对老大就是有一些不公平。老二呢是很聪明的，老二一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个哥哥或者是姐姐在前面，所以呢他知道大人的所有的集中力在老大的身上的时候呢，他就会想尽办法讨父母欢心，把注意力就是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呢，要不断的去学习。
我该怎么对你说，你眼睛在闪烁。
老大，你说他现在到了13岁，进入初中1年级，你也感受到他已经进入了这个青春期了，对不对？
是，以前的时候你讲他没事的，他看我就不敢表现出来，对他妈妈就会进了门把门摔一下呀，就是那种，我虽然没讲话，就是我就心里不服，就是这个意思。
我要鼓励你，你要跟你的妻子两个好好的坐下来。为什么老大会对妈妈赌气呢？是不是妈妈在处理事情上面不公平？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听一听孩子他怎么想，要让他能够把心里的感受能够表达出来是很重要的。另外我们做父母的呢，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不是说自然就会教育孩子了，要按着孩子的年龄的增长，我们要去认识他们的特性。比如说他现在已经进入反叛期，进入青少年这个阶段了，他自个儿也在找自己的定位，但是呢却找不到这个定位的时候，他自己心里面也是很烦躁的。我觉得我们要多看一看进入这个年龄的孩子，他身体心灵方面各方面的需要，贴近他的需要去跟他沟通跟交流。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能再用命令式的口气跟孩子说话。
看着你失落，我陷入漩涡，不想再啰嗦，生活的泡沫，雨点在坠落，镜子被打破，破碎的轮廓是你的执着。
上一个礼拜，那我跟他说，你这样出去到晚上才回来，中午不回家吃饭，爸爸妈妈会很担心你这个不吃饭对身体不好。按照我的这个脾气上来的话，我说你今天晚上肯定要挨打。因着爸爸妈妈也很爱你，你也大了，但是我给你这一次的机会你要记住了，不可以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你出去要打招呼，我要自己下去玩一会可以的，走时间回来。我就给他这样大概讲一下，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说我就会发怒，就会惩罚你这样的。隔了一个礼拜他记住了，到第三个礼拜的时候他就出去了，到了下午回来，我那个怒气上来了呢，就没有压住，就像好像尺子那样的屁股上面打了他大概15下，打的他也是哭得来，我也很心疼。当时我想如果言语上去好言相劝的话，我想着可能不太管用，打完他我就心里面也很难过，但是我想不打嘛，他以后可能还会再继续的犯，打了嘛你不知道对他心里面会不会造成伤害。我说那你今天晚上不要吃饭了，你就站在那边反省。他就哭完就不哭了。我们睡觉之前他倒了一杯水问我说，爸爸你要不要喝。他看到我也很生气了，我说我不渴，那你去喝吧。到第二天我看看也打出来那个印子出来看了，其实说实在的我心里蛮心疼的，是不是有点太过激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就想打电话来咨询怎样的来与孩子建立那种亲密的关系。
好了停了别哭泣，争吵的意义只能够是伤透自己。
我是鼓励你哈， 我们尽量的不打孩子，当你打了孩子一定会对方受伤的，你自个儿也是会难过的，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我们才打，但是打完了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和好，因为你不是针对这个人，而是针对这个事情，他事情做得不好嘛，
是的，是的，
对不对？
是的，是的，
所以呢，打完了之后你要跟他和好，告诉他说爸爸实在是逼不得已才这样打了你，但是呢爸爸心疼你的，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疼，我也是很疼，所以呢爸爸要跟你再一次的说，我们下一次一定要守住一些原则，然后呢把他抱在怀里面，那这样的话就能够帮助孩子，医治孩子，我们要给孩子要有一个界限是对的，像你所说的，下一次你要做什么你一定要先通知我讲一声，不然的话我会生气的，这是对的，但是如果孩子没做到的时候呢，你呢就不应该先打他，你应该能够沉得住气，先听一听他为什么没有通知你，你要给他机会。
我给他机会了，我说给你五分钟够不够，让你陈述一下这个经过，你要找到足够的理由和原因能说服我，可以的话我认为这个理由妥当的话，那我就不打你。他也很害怕，就当时说话我都感觉到他那个语气都变成掉了，然后就慢慢的陈述，我感觉说服不了我，他说是因为别的同学就是说那你中午不要回去了，我说他不让你回去你就不是不回来吗，你忘记我怎么跟你讲的了吗，就是我那个时候火就压不住了，就火就上来了这样子。
好，如果他说因为同学的缘故怎么怎么样你觉得不合理的话，那你要帮助他看到问题在哪里，下一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怎么解决问题，然后再去处理，你说爸爸觉得你做的不好，所以我还是要惩罚你，我们约法三章，把话讲到前面，当孩子口服心服觉得自己真的是做的不对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打他，他心里面也不会受那么大的伤，当孩子他解释了但是有一个地方他做的不恰当的时候呢，那个是不合理的，那你呢就告诉他说爸爸觉得这个你应该不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呢你不单单是告诉他不可以，你还要告诉他可以的方法是什么，那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学到功课，下一次再发生同样的问题的时候，哦，原来我可以这样去解决问题，比如说我发个短信给爸爸，或者是我留言给爸爸，大家没有直接沟通，但是也自清嘛，我交代了一下嘛。我们呢常常跟孩子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却忘记了告诉孩子可以怎么去改善，这个改善的方法要引导孩子，这样孩子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去成长。我觉得你的孩子非常好啊，因为刚才你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又拿了一杯水问你渴不渴，哇，很难得，很难得，一个小男孩，
很难得，是的，我也很感恩，
对啊，
就是当时我就也是心里面揪了一下，我说这个孩子他就没生我的气嘛，他如果生气的话，很生气的话他也就不会做出这种举动出来。
爱是一个动词，不只是一个浪漫的传奇，
信耶稣的话可能也不会去深究这个问题，自己一直也在反省这些很多的问题，以前他小的时候我就没怎么去陪他呀，我现在也是在开那种集装箱卡车在跑车，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睡了，走的时候他们还在睡，我老早就走了，可能对他们陪伴很少，现在就是孩子已经青春期了，他如果再过个三两年的话就慢慢的就更大了，到时候你想再与他建立这样的关系，就他就不理你了，我感觉他就不需要你了，就不理你了，他就有自己的心里面想的一套了。
是的，孩子是越小的时候越需要父母，而那个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 以为赚了钱就是对孩子好，而是陪伴是最好的礼物。所以呢，今天我跟你这样的一个互动呢，我想指出三点。第一呢，就是孩子做的不对的地方呢，我们不单单说告诉他不可以，还要告诉他怎么样改善的方法。第二呢，就是请你下一次呢，就是在你生气的时候不要去体罚孩子。你的怒气呢，有的时候会控制不住的时候呢，常常会做一些过激的一些动作，会让你后悔的。所以我们要平静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我们的孩子。第三方面，那老大跟老二呢，你要帮助老大，让他建立一个老大的形象，然后呢告诉老二他是我们家的长子，那哥哥会疼你爱你的，但是你呢一定要听哥哥的话，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你就要完全的顺服哥哥。你给他建立这样的一个位分的时候呢，这个家才能够和谐。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小的他就会常常过线的去争一些风头啊，然后呢得到父母的一些宠爱的话，那这个家就不和睦了。
嗯，好的。
嗯嗯，那我鼓励你不单单是好好的听，如果是有任何问题的时候继续的打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吧，好不好？
好，谢谢你，谢谢你。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也为你祷告，为你们这个家庭，你们年轻夫妻有一双儿女，为你们的亲子教育祷告。
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生命做长度，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我要稳稳的幸福，这是我想要的幸福。
您的忧虑，上帝知道。
让我们细听您的心声，以圣经的教导指引方向，
来听听短信回应。
弟兄姊妹，也来到了我们短信回应的部分。刚刚好今天呢是假期，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可以就是在今天休息一下，不用上班。如果大家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话呢，我真的是很希望啊，大家可以放空一下。有时候也真的不需要呢想那么多东西，你的头脑可以呢放轻松。因为呢，我是觉得说休息呢是要为了走更远的路啊，这句话是我非常的认同的。在我们的圣经的里面，其实神也教导我们要有平衡的生活，不单单只是要去努力生活，要去跟家人就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跟教会当中也是，当教会有一些服事需要你的时候，你可以尽力的去帮助，但是呢也要不要只看这个服饰就是你的全部，你需要呢好好的平衡你的生活，这样呢你的生活才会有品质，而且你的睡眠素质也可以提升。为什么我会讲到睡眠呢？可能你也猜到了，今天呢嘉言就选来了一位听众，他有一个询问，在这个短信当中啊，他就问我们，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是有严重的睡眠障碍的，晚上呢睡不着，应该怎么办呢？相信这位听众呢也是很困扰啊，因为嘉言身边也有认识一些弟兄姊妹，也曾经受到了这个我们说是失眠之苦，他越想睡觉呢就越睡不了，而且心理压力也很大，然后呢精神不能恢复的时候呢，每一天的工作都会觉得特别的累，因为他把全部的精神都放在了工作上，工作上的压力呢他也不能排解啊，结果晚上了他的脑袋还在转的时候呢，真的是睡不了觉。那大家又知不知道什么是睡眠障碍呢？
其实睡眠与身心健康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谈到啊，这个严重失眠的原因当中呢，有高达九成其实是与我们的心血管的疾病，或者呢是呼吸的疾病，又或者是忧郁症等等身心疾病是有关的。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如果你们一个星期以内有高达三天就有这个睡眠困扰，还有持续三个月以上呢，而这个失眠当中你是伴随着负面的情绪，那你就需要多加的留意了。一般来说，一个良好的睡眠品质是建立在正常的生理时钟，还有有充足的运动量跟适当的放松，尤其是可以在阳光之下呢，就是去做做运动，去有一些户外的活动，这些呢才可以帮助大家的身体啊，我们说是生理时钟呢可以调整。那为什么呢？之前这个疫情的时候啊，因为呢大家都不能外出，就导致很多的这些民众啊缺乏足够的阳光的补充还有运动量，结果也加重了很多焦虑症或者是失眠的情形。在这个疫情当中，饱受失眠所苦的患者呀，成长的比例呢大概是增加了有30%，而其中就以高龄的族群占大多数的。一些长辈们他进入睡眠的能力本身就很差劲了，可是疫情却导致他们更加的，因为跟别人减少了互动，就没有了那个消耗能量的管道，就更加的难以入睡。以上这个呢就是我们找的一些资料来了解什么是睡眠障碍。所以如果现在听节目的你们听众朋友也发现了自己是在一个礼拜之内有高达三天有睡眠困扰，还有持续三个月以上，当中也伴随负面情绪呢，那你就需要去多加留意是不是已经受到了这个睡眠障碍之苦了。那我们怎么可以去帮助自己从这个睡眠障碍里面减轻，如果你已经发生了，那怎么减轻这个影响呢？可以用适当的药物来帮助自己的。我们说有时候你吃这个安眠药，有可能呢你会产生依赖，后续也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不过呢，这个一定要在你看医生当中，医生开给你一些适当的药物的量，你才要去接触这个安眠药啊。有时候如果它调得好呢，大部分都可以呢在药物的辅助之下就可以有所调整。请留意，药物并不是这个全部，就不是说你只单单的靠吃药物呢来调整自己的这个睡眠障碍，而药物只是我们的一个辅助而已。所以如果大家真的要看医生，然后医生开了你一些轻微的这个药物，你吃了，你按时吃药，大家也不要忘记啊，要改善你的生活习惯，这个双方一同的来辅助自己呢，才会有很明确的一些效果出来的。那我们怎么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呢？有五个可以拥有良好睡眠的小技巧的，在这呢大家也可以呢写下来啊。第一，就是要校正你们的生理时钟，比如是大家要早上有固定的时间起床，建议你的房间呢个窗帘你可以在早上的时候你把它打开，但是晚上的时候就一定要把它关起来了。早上呢你要接触到阳光，这样你身体里面那个褪黑激素我们说就会下降，那你晚上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就会知道什么时候我应该要起来，什么时候我应该要休息，这个呢就是矫正我们生理时钟的一个技巧。第二，我们要累积睡眠的能量，怎么说呢？就是在白天的时候你要多活动，你要限制自己白天的时候躺平啊，不要在白天的时候睡觉啊。还有呢，你要避免呢喝那些含有咖啡因的饮料，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喝，比如什么呢，是黑咖啡，有些比较浓的茶呢就很容易影响我们睡眠的素质。第三，我们就是要营造一个优质的睡眠环境， 比如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睡房就放一些轻音乐，还有呢，调整这个光线，让你可以知道现在我就是要休息了。甚至有一些朋友啊，可以呢去购买一些我们说香薰，放在家里面，当你睡觉的时候，你就可以把灯光调暗，放音乐，然后放一些轻微的香薰，让你的房间呢有一个休息的环境，一个气氛。那么您的身体呢也会告诉你，现在我就是要休息了。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千万不能滑手机，真的。因为呢，所有3C 的产品啊，你去睡觉的时候你看，这个呢也会影响到你的脑电波，让它还是很活跃的时候呢就不能好好休息了。第四，你要学会放松的技巧。你要睡觉的时候，你不要只想着我要睡我要睡，你一边这样想就更加不能睡，反而你要放轻松，把你的脑袋放空，什么都不要想，而且要调整您的呼吸。我们叫做用我们的肚腹来呼吸，这个规律的，这个呢大家也可以呢在网络上找得到。第五，不要让疲劳阻碍睡眠能量的累积，你要找出你疲劳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而这个呢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比如我不知道现在那位发短信给我们的听众，你是不是有很大的工作压力呀？可能这个呢也是你疲劳的真正原因，你一定要找到根源，你才可以去解决它。比如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他对于自己的生活有很多的各方面的一些不如意，是因为情绪影响到了他自己，结果呢身体不是太累就是太精神就不能睡觉了。所以我们说身心灵呢是互为一体的，如果我们的灵性呢是能够好好的去培育，我们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忧虑呢都在祷告里面交托给主的话，那么我们晚上的时候呢压力会减轻。在这个诗篇127篇第二节就这样说，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在这呢其实是要提醒我们，安然睡觉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呢我们要有一个规律的生活呀，而且我们也要懂得感恩，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活其实上帝都在保守。所以当我们有压力或者是有忧虑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来承受，我们需要祷告。建议大家在一天结束之前可以跟上帝来一个交流祷告，甚至是听听诗歌，这样对我们的睡眠也会有帮助的。希望呢这个短信的回应可以帮助到这位听众朋友吧，大家要一起的努力调整生活的步伐了。
喂，我的 baby 长得真可爱哦。
爸爸叫我骑自行车啊。
好啊好啊，我数一二三，爸爸就放手了。一二三。
啊啊，好快啊好快啊。啊啊啊啊
啊。哎，没事没事，让爸爸来看看伤得怎么样。哎，晚上11点了，女儿怎么不听电话呢？哎，你回来了，怎么这么晚呢？
哎呀，不要问长问短的好不好啊，你好烦啊。爸爸，对不起，谢谢您的爱。
回想过去与爸爸一起的时光，珍惜当下，向他说声爸爸我爱你。
爸也爱你。
空中辅导祝福所有父亲，天父相伴，身心灵得力平安。
你要为了这个家，帮助神恩。
亲，
父亲节快乐。
弟兄姊妹，来到了这个时间呢，我们一同的为今天的一个见证来感恩之余，嘉言也希望可以呢继续为听众朋友的家庭，特别呢是大家家庭当中这个父亲的角色来祷告啊。因为很快就会来到了父亲节，就是这个星期天了。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比较重视这个母亲节，而忽略了这个父亲节的。因为呢，在很多传统家庭里面，父亲不是一个很凶的角色存在，就是一个不在的一个角色，就是有一些家庭里面有父亲等于没有父亲。我们说这些家庭呢，当中这些父亲都是缺席的父亲啊，甚至有一些家庭他们的父亲都会有这个暴力的情况，就是会使用这个暴力管教的方式来对待孩子，这些都不是一个圣经教导父亲应该做的事情来的。我们空中辅导一直呢都很强调，父母亲在家庭里面各有自己的这个责任，还有特别我们加强力度的去教导大家，从这个新手爸爸开始学起。如果大家呢真的觉得自己做得不好的话，请不要再以这个借口来逃避，而是呢你要改变，你要进步，你真的是需要学之余行动做出改变，这样呢才是真正可以呢有一个有效的成果看得出来的。嘉言在这呢就为大家的家庭来祷告吧。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听到许弟兄的见证，我们也求你了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如果是父亲的话，请你可以打开他们的心，好好的学做一个有基督在他们心里面的父亲，他们真的是会有圣经而来的智慧来建立自己的家庭，做他们家庭的头。主啊，你也要赐下这个力量给这些的弟兄们担起做父亲的责任，千万不要逃避，也要谦卑自己来学习，特别要跟他太太一同的经营基督化的家庭，对于自己的孩子也要多关心。主啊，我们求你来继续的带领听众朋友来学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明天空中辅导呢的精神健康热线呢，因为有所调整的关系，已经调到了这个6月18号，所以大家要留意。好的，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